现在时刻1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呢，张老师要跟各位来分享一些比较特别的房地产讯息哦，让大家可以了解一下这个全球啊有一些房市的脉动、哦、可能跟你有很密切的一个关系。首先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个之前在民事哦、看到他们有一个民事一言堂、里面提到了一个未来住宅的这样的一个议题啊，我觉得蛮好玩的、哦、因为刚好这个去年开始吧，张老师也是在注意，就是说有没有一些比较简易的这种住宅呢，可以不用那么样的一个大兴土木、哦、那让自己有一个稳定的居住空间，或者 是舒适的居住空间就好，不一定要富丽堂皇、哦、那这个民事一言堂呢就报道了这个特斯拉的创办人，也是SpaceX 的创办人马斯克，他身家资产超过8000万美元呐、啊，可是呢他不爱住在豪宅、哦、不喜欢住房那个大房子，选择入住豪宅。这个是民事一言堂他们的这个形容啦齁、哦。豪宅是什么，就是很窄的宅啦齁、哦。那2022年的时候呢马斯克他自己透露哦，购买了一间售价不到5万美元，大概折合新台币呢150万的移动式组合屋。哦、那就放在他 SpaceX 的这个德州总部的一个旁边，当作他平时的住所啊、哦。那马斯克选择这个组合屋呢，是美国一家业者叫 BoxAble 的一个产品啦、啊、齁、哦。这种组合屋呢会由工厂预先制作好墙壁、地板、梁柱、门窗等这些零件，再由把它带到这个施工的现场呢做组装哦，所以呢这个是完全在工厂就已经预筑好的啊，不管是墙壁啦、地板啦、跟梁柱还有门窗等等的哦，那再到施工现场来做一个组装，所以呢一间这样的一个组合屋啊大概只要短短1到2个小时呢便能够建造完成， 哇，这个速度这个效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不像我们一般的不管是公寓啊或是说这个电梯大楼都要两年三年才能够建造完成，这只要一两个小时就建造完成。还有令人惊讶的是呢，虽然组合屋内部只有大概11平大小，就大概台坪11平，可是呢它依然呢有这个厨房、浴室、客厅、卧房，真的可以说是麻雀虽小啊，五脏俱全。那之所以能够卖的这么样的一个便宜呢，这个当然就是因为它本身是个组合屋嘛，是比较简单的，也不用去大兴土木去打地基哈，所以呢它尽可能的压低所需要的人力跟建造成。那这个 Boxable BOXABL 透过了工业化的生产线预先铸造这个组合屋的各种零件，然后呢再请工人呢在最短的时间内组装完成，让成本跟售价都可以双双的下降哦。所以呢这个就是一种所谓的未来住宅的一个样貌哦，不在过去真的都是要买大片的土地盖房子哦，那这个只要有空地就可以把它搭出来了哦。那事实上这样的一个未来住宅近年来在台湾呢也掀起了一种流行哦，比如说这个民事一言堂他们说在台东市台东县的台东市就有业者呢瞄准了银发退休族的这个市场，专门建造低总价外形低调的钢构组合屋，它附设了前庭后院，内部呢住起来也又舒适的一个新形态住宅啊，成为当地退休宅的热门选择。所以呢这个也是一种所谓的退休宅的一种规划啊，也是用组合屋的方式。那另外呢在桃园他们也介绍了有一家专门贩售太空舱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造型的组合屋的业者啊，那这个组合屋呢就看起来就像一个太空舱哈，感觉上那个质感蛮高的哈，而且组合屋在商业市场上的应用也是有这个可能性的哦，比如说业者他们就表示因为太空舱造价低呀啊，这个刘先生呢符合呢短租需求，未来呢甚至还可以利用吊车移到其他的地方再使用，所以呢它的移动性也是蛮高的哈。有许多是经营咖啡厅或是民宿的业者呢，他们也会来选购这样的一个这个太空舱当作营业的空间哈。那这个算是组装时候很方便，是它都已经组装好了，只要整个吊上这个大卡车啊就可以载到你的基地里面啊，只要一摆一放上去就可以了哈。所以呢还有建商把这个太空舱啊重新装潢打造成接待中心，我记得应该是在万华吧就有一个建案哈，他们也有一个这个太空舱，可是他不是当接待中心，因为如果要当接待中心的话那个空间还是太小，他是当这个接待中心的一个警卫室哦，当成是一个警卫室，那警卫在那边可能也有空调，然后呢可以指挥来参观的民众到接待中心去参观。所以呢这太空舱呢事实上在国内也是越来越普遍，其实呢目前有很多的民众在网购平台上面你只要在上网的话可能就能够轻易找到各种从中国进口的这种组合屋啊，价格呢从数万块到数十万台币都有哦，算是并不是很高总价的一个产品。那可是呢这个业者啊就是房产的专家他们认为啦这个台湾的高房价环境是有相关的因为这几年来我们的这个钢筋水泥啊这个不断的上涨，所以钢筋水泥盖的房子当然房价也是高的 啊，让人高不可攀哈、啊，加上市场的一个炒作哈、啊，所以呢，这种所谓的组合屋或是太空舱啊，慢慢呢在开始在流行起来了哈、啊。哦，那这个部分对于民众居住的选择受限，对住宅的想象越来越有弹性、哦、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不输是一个新的选项、哦、那像是露营车啦或是组合屋这种轻量化可移动的居住方案呢，渐渐成为可行的这个一个选择，只是说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哦、组合屋呢还是有一些缺点的、哦、有时、搞不好是所谓的致命缺点、哦、比如说它的使用年限不能太长、哦、大概顶多可能十年、哦、这长的话也许二十年、哦、那这个部分当然可能就是它最主要的致命的一个缺点。另外一个呢，它不像我们的这个有天有地或是一般的钢筋水泥的房子，它不会有增值的空间，它等于就是像一辆车子一样，是一个消耗品啊。只要呢落地之后呢，它就会开始贬值哦。哦，那另外一个，它可能就是这个游走在这个法律灰色的地带、哦哦、因为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不管是太空舱啊或是组合屋，它应该也是算是一个建筑物、哦、那能不能够到处随便乱摆到处乱盖呢，这个可能也是要跟相关的这个地方政府来做申请、哦、或者的话可能到最后有人检举的话还是会以违建来做拆除的一个命运跟下场、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大家还是要谨慎小心的、哦、那刚才提到说张老师也是有在关注这个部分，因为刚好老家、哦、彰化有一块地100多坪、哦、150多坪、哦、张老师就想说可不可以在这边搭个小木屋搭个组合屋、哦当成自己退休宅、哦、可是呢又担心刚才提到的法令规的问题，还有就是说安全的问题，因为你毕竟搭在一个田中央在空地这个地方的话这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虽然水电也许可以申请得下来，因为目前就已经有水电了，之前我的二哥就已经有申请过了，那只是说这种安全顾虑还是存在的啦，那这些都是我们一般民众在可能面对的这个时代的趋势，像是特斯拉这个在美国这个马斯克他搭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组合屋在他的总部的旁边，也许呢他是有合法申请的，或是说这个基地呢本来就可以做这样的一个使用，或是它的容积率本来就允许的，那这个都是要看个别市场个别地方它的一个这个法令规范，还有就刚才提到了很多人买房子是希望说能够这个传子传孙而且还能够保值增值，可是这种组合屋你就不用期待它要能够保值增值了，更不可能说传子传孙，只要能够自己这一代能够使用就大概已经算是阿弥陀佛了。好，这个是看到了前一阵子在民事一言堂，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也有时候在电视上面这边民事他们这个一言堂都会做一些专题啦，那我记得在去年吧他们也有访问过张老师，针对这些市场上关注的一个话题呢，他们也这个一言堂也会把它做专题来做处理，这个是上个月民事一言堂做的这样的一个未来住宅的一个主题，感觉上非常有趣，可是呢如果真的是这个看了有兴趣心动了，可是还是要建议你心动不要马上行动，要稍微注意一下刚才提到的这些问题点，特别是法令的规范这个部分这个牵涉到你个人 这个身价财产，因为你砸下去可能是十万、哦、那有些可能搞不好要上百万，那到时候如果被爆拆、哦、那要重新来过的话，这些钱可能就像丢到水里面一样、哦、又去无回啊，这个可能还是要小心小心再小心的啊、哦。好，那我们要在这边听一首歌、哦、那这个假日的这个期间呢，连续假期的期间听一些歌先缓和一下，我们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分享啊、这个好房网他们的房市最前线。因为我也多次在我们节目中跟各位报告过，每次呢啊、这个好房网杨杰总编到我们节目中呢跟大家分享的大概就是他们前面的 cover story 啦啊、精彩的内容，带大家到各地去哎这个逛逛玩玩吃吃喝喝、哦、啊，或是说名人会客室，那时间就已经多了。后面他们有一些房市最前线呢，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相关真正的议题呢，我们都没办法、哦、啊好好的跟大家聊聊。所以待会呢，我们要跟各位来聊聊房市最前线里面提到房价抗跌、哦、在2025年的20个行政区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全民加一政府乡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留 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掌声跳平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这个算是清明节连续假期的这个时间呢，张老师也是找了一些跟房地产有关的有趣话题呢跟大家来做分享哦。好，那刚才我们看到的是跟各位分享的是民事一言堂，他们有做了一个专题，就提到了这个未来住宅了。好，那另外呢我也看到了这个有一些国际新闻就提到了，像是 Now News 他们前一阵子也提到了这个全球的亿万富翁他的出生地到底是在哪里呢？这个倒是一个蛮有趣的话题。刚才我们提到这个这个我们特斯拉的创办人这个马斯克他自己当然就是美国人那这个是有一个外国的媒体叫做世界资本Visual Capitalist 他以富比士的这个即时富豪榜的这个数据统计了全球有1680位亿万富翁他们的出生地那有69位呢是出生在美国纽约占全球第一名这个纽约真的是一个 Apple 大城市大苹果那香港新加坡则分别是第二三名台北也诞生了有像黄仁勋一样的这样的一个亿万富豪有11个人登上了这个排行榜的第12名那刚才提到了这个世界资本这一个外籍的媒体呢，他们是以富比士他们即时富豪榜的这数据来做统计，统计了全球1680位亿万富翁的出生城市，并在地图标记出生这个标记出至少有10位富豪出生的地方那美国纽约有69位这个是亿万富豪这个是在纽约出生的，位居第一名那作为美国最大的城市，纽约这几十年来呢一直都是金融、创业、艺术、高利润的行业的这个球中心所以呢诞生了这么多的亿万富豪应该也不让人讶异啦那另外呢第二、三、四名呢都是在亚洲城市分别是香港有57名的亿万富豪，新加坡第三名有30名的亿万富豪，另外印度孟买也有28名这个亿万富豪哇，这个真的是很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印度孟买也有排名第四名那台湾台北呢诞生了一名的亿万富豪，跟美国的波士顿、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并列为第15名。那像是辉达NVIDIA 的创办人跟执行长黄仁勋呢就出生在台北虽然说他们把他大过这个所谓的归类在台北了，可是他应该是台南出生的好，那这个是我们看到了有这样的一个外电视觉资本的这样的一个外籍媒体的报道这个算是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话题所以呢也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那再来我们就是跟各位来分享的是三月号这个好房网他们里面的一个专题，就房市最前线，那这边呢做了一个房价抗跌前20大行政区的一个报道那去年在这个整个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的一个这个凛冽的紧箍咒之下呢， 各地的交易都是一类类，都是非常的惨哦，所以呢，整体的房市交易量只有20多万多件啊，多一点点啊。可是呢，这个根据永庆房产集团他们的企业发展中心的资料会诊可以看得出来呢，全国这个六都加新竹县市呢，有20个行政区啊，他们的一个房价相对是比较抗跌的。那他们也分析出来，就是说他们为什么会抗跌呢？大概有它的一些背后支撑的因素哦。那我们来看看，这个20个排名前三名、前20名的这样的一个抗跌行政区，房价走势已经明显的拉开这个差距。从年涨幅排行来看的话，涨势集中于具备核心生活机能、产业题材跟交通建设支撑的区域，所以这个三大条件大概是支撑这种所谓的房价可以而逆势呢还可以支撑或是甚至上涨最主要的一个原因。第一个就是这个具备了核心生活的机能，第二个呢是有产业的题材，第三个呢就是有交通建设。那我们观察年涨幅的一个表现来讲的话，我们就摊开这一张表，他们有制作了一张表。台南市的东区呢，以 9.6% 呢居这个各行政区的这个涨幅的第一名算是平均单价呢每平是29.3万有这样的一个基础，涨到了32.1万。那东区呢，台南东属于这个台南市的天龙脊的生活圈呐，就像台北市的大安区一样，商业机能跟生活条件非常的成熟，在自住条件自住需求稳定的支撑之下呢，房价呈现了温和补涨。那另外呢，像是第二名的台北市北投区呢，则是以8% 的涨幅排名第二，平均房价是由60.3万推升到65.1万算是蛮抗跌又有这个涨幅的哦。那在高基期的条件之下仍然维持上行是真的很不容易。那最主要的原因当然就是因为北四科咯这个黄仁勋NVIDIA 这个辉达的效应，辉达仔所以这个对于这个北投区啊，它的房价支撑力道真的是非常强的好，那再来第三名也是台北市的南港区单价由77.7万上涨到83.3万，年涨幅也有 7.2%。 那最主要是南港，大家也都知道过去所谓的 A 乡那现在都已经真的是像这个马英九担任市长的时候提到了一个口号黑乡变明珠了，真的是变了明珠一样。那因为它有这个目前是高铁这个台铁还有这个这个捷运三铁共构那又有这个拉拉破的软体园区中信金融园区辉达研发中心等等等等，这些呢都是它房价非常强的一个支撑力道。那所谓的东区门户计划真的是让它的房价也受到了很强的一个支撑好，那再来我们都看到这个就是这个台南市的仁德区它的涨幅呢也是这个来到了 6.7% 那仁德区呢过去大家比较不会注意到这个地方，可是呢因为这个所谓的南科的效应不断的外溢所以呢在去年呢这个台南市的仁德区房价也从原先的 20.5 万这个上升到 27.2 万，年涨幅 6.7%。 哦，那除了就是说它本身的房价基期相对比较低之外，东区哦，刚才提到的包括是啊，像是南科啦，东区的外溢需求带动，都是让它房价可以持续走升的原因。那再来呢，就是哎，高价区的台北市松山区咯，哇，台北市松山区它的平均房价已经要快摸到100万了哦，那这个从原来的93万来攀升到98.9万，年涨幅也有6%。